谢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是浴佛节佛诞日啊，是很吉祥的日子。实在没有什么任何意思，不过我上次报告今天开始这堂课的因缘呢，有提到，因为刚好碰到，不晓得天干地支怎么样循环啊，刚好碰到墨学的生日是同一天，还有我就觉得这些事情是很高兴，我没有说要借今天庆祝墨学的生日，只是觉得很荣幸，怎么会在天干地支的这个配对底下哈，刚好碰到农历的4月8号，我农历不是这一天了，我是国历是这一天生日，那西洋就叫做金牛座嘛哈，金牛座听说是固执的，是土象星座，不，这不是今天要谈的重点，就是说今天日子很吉祥，可是虽然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可是这个课的因缘却是非常的奇怪。那我也不晓得各位学长为什么会来，或许你们真的有问题要跟墨学讨论，或许你们是来随喜哈，或者庄严我们这个法会。那称它这个法会其实也不允当啊。墨学其实我一直期待佛法的修学能够有一种非常自由、活泼，而且具有创发性的学习典范。因为墨学是受西洋教育的啊，那在科学教育的熏陶底下，我一直觉得怎么样能够让有意要学佛的这个台阶啊能够更明确，而且容易上路，那么让本来没有缘啊，没有因缘去接触佛法的人，能够有一个比较没有门槛啊，甚至不设门。因为佛陀当时他讲法的因缘是在露天里，对不对？不设围栏的，没有桌椅，没有教科本的情况底下，其实最早的佛法就起自于问与答啊，起自于问与答。所以目前一直有一个憧憬，希望能够把佛法的修学回归到佛陀那个时候啊，真正做一个全人终身平等的一种学习的模式，一直希望这样子。可是如果顺着这个因缘，我们就在这个基金会这个教室门关起来还吹着冷气，事实上是很难做到墨学刚才所说的那个样子。不过我要把这个话这么一提，就是希望今天有缘同样聚在这个教室的学长，我们一块去缅怀，因为今天是佛诞日嘛哈，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去缅怀一下，到底我们过去以来一直认为的学佛方式是不是就已经定型了，是不是非要那样子不可。那么佛法从印度走出来到现在，我们呢也会继续把佛法尽我们这一生的努力，让它继续传灯到无尽。那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可能是一种固着某一种文化特色的学习典范，它应当随着因缘会有许多转变的。可是我们很少人愿意啊，而且觉得这个是冒犯三宝的一种做法，就是去改变传统，认为改变传统是一个大不会的，就觉得我们既然接受佛法就应当要依据传承。可是问题，谁现在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曾经从佛那个时候一成不变到现在来的啊，所以由此之故，我是很大胆的啊，试图做几种学习方式的尝试。所以今天我们有因缘聚在这儿，其实也是墨学的一种实验的精神啊。那各位愿意一起来跟我走这一趟实验的经验旅程，是很深的因缘的，否则我们今天也不会聚在这儿。不过我再重述一下，我其实是扣紧了一个我基本对于学佛典范的想法，那就是说，其实佛法并不预设啊， 讲者要讲什么问题。所以今天老师来，我带除了笔要记下啊各位的问题，以及准备一些纸做记录之外，我老实讲，就我今天我会的，我已经学的，我的所有的学佛的因缘跟已经具备的观念，我就来到这边了，算是空手道。跟一般上课有法本、有教材、有讲义、有课判、有大纲是完全不同的。这并不是说我很厉害，你们百问我不倒，绝对不是这么回事儿。我要先界定的事情是，因为我一直对佛法的一种对根本的信任，是相信我们可以透过自己对于生命境界因缘的观察，而产生出真实的问题，而不是去关心身外心外跟生命无关、跟解脱无关的问题。那个问题显然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就会被我怎么样区别啊，我会去区别哪些问题是依我的标准来看跟学佛有关系的。那么你会问我说我怎么去区别，那就是我常年学习佛法的判断啊，就是说我们有三法印嘛，我们有一实相印嘛，我们有佛法几个宗派的基本宗义嘛。我想这些法印、这些宗义已经足够我来分辨你们所问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切合学佛这个主题。为什么我不叫做佛学问答，要做学佛问答？那很典型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身为佛教佛弟子，就是要去学佛的三业，对不对？佛他的心地我们不知道，但是呢，透过他一生的行仪跟言说的教化，文字结集到现在来，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处处表现啊，处处表现佛陀的三业。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的是佛的心呢、我们称它为就如来心。可是如来心无色无形无相啊，我们也生在佛后跟佛前，对不对？不知佛事，所以也不知道。我们唯有的当然透过音声文字三藏十二部经的经教，可是经教的学习其实已经很多了啊，非常非常多了。那当然有许多的问答的方式也可以摆在任何一堂课或者是禅修或者是佛期之后，我们称那种叫做小餐啊。那么如果因缘可能，或许我们也可以用小餐的方式。那么如果要进行小餐的方式的话呢，它就必须是有一段共修啊，有一段共修，我们有个共同修持的课题。那我们一段时间的共修，那么每堂课就用至少一半的时间来做共修，一半的时间呢我们就依着共修的心得来做问答啊。这是过去以及现在为止其实都有在进行的一种方式。不过墨学更大胆的想去尝试另外一种学佛问答的典范，就是说我们根本也没有共修的经验，那么仅凭着墨学我，当然还在座的几位老参哈也在内，如果各位学长认为我的抉择是有问题的，你们当然可以提出异议啊，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而且应该讨论的，这跟学佛是有切要关系的啊。那么这个当然前提是我觉得不适当，而如果有学长有异议，仍然是可以提出来的。那么如果我判断是觉得切要学佛的关键的话呢，那么墨学或者当场就会回答。那么如果墨学并不觉得我已经准备好，或者我会略答，但是我会承诺啊，我找到充分的资料之后呢，我会择其做详细广分别的详答。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负责任的方式。墨学也为了这样子的方式能够保留下音声的记录啊，工作我们一起来反省墨学的回答啊。其实我也不认为我每次的回答一定都是100%没有瑕疵，或者是完全可以解答问者的问题，所以呢我也保留可以去修正墨学可能口误或者是法义诠释不恰当， 那么乃至于需要后几次再做修正的必要，所以留下音声记录也变成是我觉得整个这个课程重要的元素之一。所以为了要配合这样的一个技术性需求，所以可能每一次我都要讲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可是我并不是制定好整套游戏规则我们课程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游戏规则就按照佛当时的规矩，就用结魔法来进行。那什么叫结魔？结魔就是讨论。讨论什么呢？讨论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每一次都会发生一些事儿嘛。那那些事如果很允当，我们就共同讨论它足不足以变成一种典范。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就三唱，我就讲三次，我们以后这样子做哦。那如果大家也都同意没有异议，我们就会把它写下来，变成我们以后的行为准则。那么如果我们某一种方式做了却觉得好像 KK 哈，对我们进行不是很流畅啊，或者未尽其意，那我们也会征询各位学长的提供意见啊，提供意见。那么经过充分的讨论以后呢，我也三唱，三唱意思就是说寻求三次全会学长的肯定同意啊，同意。那这样子下来呢，对的典范继续沿用，错误的典范我们来学习修正的方法，然后呢一样透过三唱啊，那么共同同意的方式呢，就变成我们以后这堂课的一种进行方式。所以佛陀并不为了一个理想的方式预定标准，预定一定的成规。佛陀他觉得我们一起学习啊，以及呢共同遵守学习后的结果。我是觉得在他那个时候，尤其是在印度那种科层体制哈，那种种姓制度非常不平等的那个社会关系底下，他会有僧团管理这么民主。我觉得当时东方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有民主精神跟民主思想的，而他老人家他自己不自居是统治者啊，他觉得他不过就是一个心得报告的人，他做一个全人终身教育的奉献者啊，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传灯，把他的智慧呢引发出每一个学长每一个人他的学习的善根，等他有能力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做啊。所以那种平等而且民主的方式是墨学企图用这么一堂课来学习，来跟各位一块去体验啊，体验的。那以上我们所进行的方式呢，其实在戒律的学习呢就叫做结魔啊，结魔。所以结魔就是什么呢？就是讨论，讨论就是问答，问答就是每一个佛进行的法会的缘起啊。原则上如果没有特别的因缘的话，佛不会不问而就有答的啊，一定是为了要解决当机众的问题，所以他才会根据那个大德当机所请问的问题而答。那么佛陀问回答问题的方法也有五种，以后我们可能也可以跟学长报告有五种答问题的方法啊，答问题的方法。我想这个是属于佛法知识的或者是佛法常识的概念，墨学就不先做介绍。不过我就把刚才墨学报告的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问答其实就是来厘清我们怎么样在学佛这条道次第上快一点上路啊，那么能够劝发道心，能够道不退转的一个助缘。其实任何一个法会都由这个因缘下手的。第二，所有进行的方式都会经过结魔的方式啊，结魔就是透过讨论的方式慢慢形成我们这堂课的成规。那成规既然是透过结魔人为讨论制定的方法，当然它就容许修改啊，容许修改。那么修改也没有任何成规可言，当然还是循着每一次我们平等的讨论，大家一起来为这一个班级如何进行，我们来寻求更适当的方法啊。我们只能够在一直不断寻求适当的方法来修正我们进行的方式， 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去习惯接受没有成规的方法，啊，每一次都可以用崭新，啊，崭新的方法，归零的态度去接受任何一种可能性，啊，任何一种可能性。不过我知道这个是唱高调，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不太允许默觉完整圆满的，啊，符合刚才我所说到那样子。那么要达到那样子，也是需要熏习，也是需要有一点大家的观望哈。那么等待我们是不是能够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安全或者自己比较自在的环境，自己也觉得懂默学刚才讲那一番话的意思，你们自己不但体会了而且认同，而且也可以照默学所说的那样子做得到。其实默学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不难的，我们只要回归而且贴近我们自己真实的没有障碍，哦，不制作障碍，也不去内化任何外在的障碍的情况底下，哦，不要去预设说我这样子问会不会太笨啊，我可不可以这样子问呢，这样子问老师会不会很难下台啊，等等这个问题啊，哦，当然我不是像佛陀一样的全知全能的人，哦，我也不企图扮演佛陀的角色，我扮演跟各位一样的角色，我们一起来寻求。那么或许我可以透过各位这样的激励呢，去找到默学学佛到目前为止的盲点，也不一定。那以上是大概对默学被简老师要求安排这一个学佛问答这个课，我们设学佛问答这个课程的名字的因缘，以及默学一点点的想法呢，跟各位学长做报告。那么另外一个附注的说明是，我曾经有一天夜里呢，自己打坐，啊，打了妄想，也想到，学佛问答这堂课我们怎么进行。那个时候呢，我曾经跟一个学长也讨论到，另外一个学长也讨论到，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其实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不是我，啊，我或许是应该坐在对面。那么那坐在位置上是谁呢，就是由各位现在在场的学长呢轮流，当然是自愿不是轮流哈，自愿的有人愿意上来干什么呢，如果各位曾经参加或者是知道有基督教的朋友他们的教会聚会的模式，他们有一种模式叫做见证啊，见证。那么见证其实就是报告自己为什么接受主了，他们来讲哈，接受主，接受圣灵的救恩，他们的因缘。那么我是觉得我们一直也没有当然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经常每天做早课的时候都在佛前做三皈依哈，我们在佛前早课晚课其实都会有三皈依。三皈依是什么意思？三皈依就是见证，见证我是佛弟子，对不对？你今天去醒察我今天的三业是不是足够作为一个发心的佛弟子。所以三皈依不是一个唱诵的仪轨，不是个唱诵的仪轨，它具有发愿，它具有反省的两重功能啊，两重功能。所以其实如果真实进行的话，我倒是觉得用见证的方式是非常好的。因为既然学佛他就有道次第，可是中国的佛弟子其实对于道次第这个观念并不明确啊，并不明确。可是如果今天又要我在这儿讲一个怎么样转凡成圣的道次第，那又变成讲学了，又失去了问答的意义。所以其实我就那天打妄想了，就想说如果有人愿意哈，我其实并不逼迫，我不是用轮流的方式，真的有人愿意的话，那么他也可以跟我讨论的情况底下呢，坐在这个位置上来干嘛，报告自己为什么学佛，以及一路以来学佛自己的进程。那么或许你们没有办法打草稿来做见证啊，来报告你们为什么学佛，以及如何走上学佛一直到今天的所有的尝试跟努力还有心得，或许你们没有办法有结构性的报告这件事儿，但是呢，我倒是有个想法，就是说我是一个很会问问题的人。那么既然不是由我来主要报告
成佛的道次第，那就由你们来见证以及报告你们的学佛的进程，那么我呢来引导问题，引发你们各自去思考。
比如说我一定会问的问题是，你
可能学佛是十年二十年哈，或者是十天二十天，我就问你说你为什么学佛，我觉得出发心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那么以及学佛过程当中一定会面临到很多的抉择，你是怎么进行抉择的，对不对？你有什么因素以及经验影响你做抉择，你抉择之后是一种肯定还是一种后悔，还是仍然有怀疑。不过这是我那天的妄想啊，不过我还是不怕各位指教的方式呢提供给各位参考。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这种压力，因为的确中国其实不要讲中国人了，任何人要坐在台上来发言的确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哈。可是我们并不是要你讲长篇大论，只是要报告你学佛的因缘啊，那就是让大家呢去见证一个真实活生生的佛弟子他是怎么走上学佛这条路，不管是多长的时间，透过他的回忆报告，然后呢以及默学的询答，能够引发他去深刻的去省思今天他在走在这条学佛道路上他应当更有警觉以及更应当要去思考的事情是什么啊。那么我甚至本来希望找几个典范来示范啊，所以我曾经就想过，我找现在在隔壁指导他们在练讲《金刚经》的简丰文居士，因为他是我们这基金会的创办人。哎呀，他这二十多年的学佛历程也是非常精彩的。我本来想找他来哈，我当采访记者，我是一个很好的采访记者的。以后有机会的话，你们或许会知道。我本来想找他来坐在这个位置上呢，由我来采访啊，那么引导他讲出他整个学佛的心路历程啊，因为他老人家是专攻所谓心地法门的，所以对自己的心路历程应当是反省的深刻的啊，反省的深刻的。其实学佛就是学这一念心嘛，你如果这念心越跟佛接近，那你就离成佛的路就越怎么样，越近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我有这样的一个狂想，后来也因为他要指导那个练讲的因缘呢，也不好把他拉到这边来啊。不过我就借这个因缘跟各位大概简单的做这样子个报告，提供各位自己这样的思考。如果你们不要说是有胆量没胆量，真的愿意去尝试啊，各位愿意来这堂课，就是有意愿跟默学来实验一种新的学习佛法的新的典范。如果你们有这个实验精神的话呢，我觉得坐在这个位置上来应该会很有收获，我会帮助各位真实会有收获的啊。那提出个邀请了。好，那么最后一个报告就是说，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我应当要花一点时间报告缘起跟我们最起码的游戏规则，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事情要跟各位来约定。今天因为没有潜力可言啊，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进行。我刚才呢临时跟那个我们基金会的职工啊做了一个座位的安排，所以我今天把这个两个麦克风是收默学我的音，因为我要主回答，所以他要用两个麦克风来收默学的声音。那么这边摆了一个麦克风，这边有个位置啊，这边有个位置，那就是提问人的位置啊。那其实不好的方法是我们每次都冷场，然后请各位等待你们提问。那如果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问题，其实就应当上来坐在这个位置。那么如果你们已经有了下一个问题啊，你们也可以就去登记啊，不是登记了，就是去举手示意说你们要接着这位学长之后提问问题啊，提问问题。那么我就会指定你们是二号、三号、四号，就是今天的次第。可是或许可能一两个问题就占满我们今天讨论的时间也不一定哦。 不过我们就把这个次第啊，我们会记下来。可是莫修觉得这样子会呆耗哈，虚耗很多等待问题的时间，所以以后啊，今天我们是没有办法事先安排。那我这边准备了一些纸，现在我就传下去啊，因为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个问，有一两个问题会先进行，所以在进行中，其他有人愿意提问的，你们就写在纸上，啊，写在纸上。所以以后呢，我会把这个纸条啊摆在接近门口的地方，凡是先到的学长，以前我的课大概都是我会先写白板，你们先到的学长就会先抄莫学的白板。那既然是问答课，就主要不是在我写白板，就要你们来写纸条。所以如果你们已经先到了，或者你们已经在家里准备好，就像我现在手上已经有四个问题的纸条啊，这是由 email 传来，那基金会影印给我的啊，你们也会有这样子，因为这不拘纸张大小形式哈，有没有任何适合的方式？那我这边也提供我这边所准备的纸条放在后面，你们就来就先写你们的问题。当然有些急习因为别人问问题而你们引发的，你们在口头提问之前也希望能够先写下来，因为这样子呢能够帮助我们在问题录音存证的情况底下呢做一个对照啊，做个对照。二者是为了可能这一次没办法回答到您的问题，您的问题可以被编号保留下来啊，那么留作下一次回答的依据啊，回答的依据。那每次我回答前也应该会报告你们问题的内容啊，问题的内容。所以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写下来。那么如果文字表达并不见得完全答意的，也可以，如果您人在现场也可以呢透过麦克风啊跟莫学进行对谈啊。所以一张纸条的问题其实并不一定就代表您要问的意思，或者你要问的意思还意在言外啊。所以我觉得学佛问答还可能会爆发形成另外一种莫学其实很期待的可能性，就是真实的现场的问与答啊，就是根据你要问的那个方向，我们继续询答一段够充分的时间，帮助你们把你们真的想问的那个核心的疑问真的问得淋漓尽致。那么也希望莫学真的也让你们能够完全清楚解除你们的疑问为止。所以或许不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或许是依着一个问题的主题，我们来进行一系列啊，现场实际的问与答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进行的方式。所以莫学刚才已经提了三种可能的方式，一种呢就是由你们已经预先写好的纸条，或者你们在场，或者你们不在场，我就根据那个疑问，我就提出我的答案。那么除非有人指正，或者是补充，或者是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否则就这样子。我算是表述完成，这是最起码的方式，所以各位就应该要先准备你们的问题。二者，如果你们现在在现场啊，提问者在现场啊，或者你们根据，或者不是你提问的，你觉得追加这个问题，你有继续进一步跟莫学讨论的必要，你就坐到这个位置上来跟莫学进行现场的问与答啊。那么或许是我反问，你们可能要反答于我，也不一定。那么问题关键就在于你等于带大家问，可能在现场的，可能不在现场的，我们透过我们彼此充分的问与答，然后呢讨论出以及找出这个问题最充分的思考的空间。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有学长愿意上来做见证你们学佛的进程，那么莫学呢做采访啊，询问者的角色，帮助你们呢对你们整个学佛的历程做一个反省啊，做一个反省。我觉得这个反省经过跟莫学的对答呢，或许留下这个录音，那有一天也能够登载在网络上，或许也可以引发类似啊，或者有更好意见可以贡献于我们，大家都彼此会更有收益才好啊。所以我简单先花
三十分钟时间大概做简单，也不晓得会怎么进行方式的简单的报告，所以我的默学报告大概就到此为止。那我现在就把这个纸条呢分两边发下去，你们如果用不到那么多，你们可以把它撕一半啊，你们或许可以把它撕一半。那么已经准备好问题的，有没有哪一位学长愿意先坐到这个位置上来？有没有哪一位学长愿意先提问坐到这个位置上来的？没有，好，你就先就坐哈。那么在这位学长就坐的同时呢，我大概也对于现在我手上拿到 email 收到的这四个问题啊，我还是会提出对我对问题的筛选。我在正式回答这位学长问题之前呢，我对这四个问题我并不报告他问题的内容啊，因为我不打算先回答这四个问题。首先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啊，我想各位看到我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的佛，对不对？那也就是不要代表我不是全知全能啊，所以其实我也并不在这边扮演全知全能的词典佛学词典扮演专家，也不承诺我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答啊。那么我刚才挑过，我会有我的主观来筛选问题啊，我能答的，我可以答的，或者我觉得跟我定义当中跟学佛有关系的，我才答。那么如果我不答，我也会讲我不答的理由啊，我只是不针对那个问题对方可能期待的答案，我给他一个自视的结果，我或许会答为什么这个问题默学师认为重要，但是我不会，或者是我认为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啊？我会提出这样子一个说明。好，我想学长您准备好了，您就不，你这样关掉了。
廖老师，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
对到你的嘴巴。
学佛不长的时间，只有两年，但是两年在我身上发生了蛮多的事情。
是。
那我一直没有机会可以找到就是比较可以帮我解答的老师。那我也是今天是浴佛节。早上的时候在这边参加那个五供，那我现在是协范拜班啊，刘老师有提起，还有杨师姐有提起，我们老师廖老师是爱才不变，哎，这个非常所谓的爱就是不阻挡老师的才，老师的口才相当的好，那不怕人家问，
爱才不变。
哎，对，
应该是辩才不爱，
辩才不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对？
爱才不辩也很好玩。
首先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学佛念佛，在我念佛三个月，我可以，老师，我可以一个个，就像刚刚老师说，一个个的答复哈。我在念佛有三个月的时候。那我有同学的妈妈，我到她家里去之后回来，我身体非常的不舒服。那不舒服，那个是93年的时候。那我是本身是有在一个共修处，共修处那有个老师帮我关，那是说就是有众生跟随着啊。那之后就是我持心经。那个持心经的当中，我这个是我生平第一次可以感觉到是，就是我念到持心经的时候，有感觉到就是很像有什么东西从身体上跳脱出去，有这种感觉。再来就是到了有6个月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很舒服。就是只要我念佛身体都不是很舒服，有那种感觉不想再精进， 但是我有在共修处，那老师也是跟我讲说是说这个是必经的路程，要加油。同时我同修也是蛮支持的，也希望我更精进，因为他没什么感觉，他念佛就是念佛，阿弥陀经早课阿弥陀经，晚课也阿弥陀经，其实他都没有像我有那么强烈的那种的感觉。那再来就是十个月之后的时候，我就得到了带状疱疹。带状疱疹之后，老师们就跟我讲说这个是业障，好好的修。那也有师姐们跟我讲说啊，出去走一走。那因为先生是公务人员，我们有可以国民旅游卡，那我就到台中。那到台中，我就到了那个我们净空老和尚，那个当初的李炳南老居士的那个莲社，到台中莲社我去了。那去的时候，那刚好那边刚好是在讲我，因为我所接触佛接触的不多，学佛不多，那个时候顶多只有十个月。那在讲八大人结经的时候，在下课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我就东走走西走走看，一看到那个李炳南老居士的那个照片，还有他的铜像，我就在那边赞叹，哦，这个净空老和尚，这个就是他跟着他十年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就在那边赞叹，好庄严。那这个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然后之后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就是八大结经的时候，八大人结经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身体，我移动了有差不多有30公分。哎，我那个是靠着，因为身体不舒服，因为是带状疱疹嘛，不舒服。哎，我觉得说，为什么说我的身体怎么移到差不多有30公分的时候，我自己把自己的意识叫起，就是停顿下来。那我再看看是不是我后面的那个是不是我靠的地方是个可以活动，但是事实不然，那个是书柜非常重，所以我就感觉到是怎么会移动。然后之后我就看我同修，因为同修跟着我一起到那边去，到莲社，他没什么感觉。隔了没多久，我又闻到檀香味，那我又再看看同修，同修也没什么感觉。之后我再走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都看了。没有任何人有在有点香的那种情形。然后一次，第二次又再闻到，我又在看我同修，同修也是没有感觉。那时候我所谓的没感觉，就是他跟我的感受没有一样，因为我有闻到味道，我有闻到檀香味。第三次，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我闻到三次檀香味。那个时候我就双手合十，然后就是打如意座啊。那在这个我先讲一上半段好了，就是说之后我还是在继续念佛，也看了一些最简浅的一些我们佛陀教基金会所有的那个书刊啊。像什么地藏经的启示啊，老和尚他的也有是佛学问答，就是一些简单的啊。那之后渐渐的我在我的感觉上是我念经念佛往往会打嗝，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啊，没有自己说刻意要这样子，然后会有这种现象。再来慢慢的一年后，我们共修处因为是南亚大地那个大海啸大地震啊、的时候，我们大家持心经回向给这些苦难的众生的时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我有闻到尸臭味。所以这样一路走下来，我是觉得说 学佛一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老师，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曾有跟我共修处的老师说，我只想当个快乐的念佛人，我不想要再精进，我也不想说是说怎么样什么宿命通或是怎么样，我没有这个，我只想当个快乐的念佛人，当个很快乐的义工啊，帮助同修需要帮助的。那我觉得这个这样一路走下来，我先暂时想到我学佛一年的这种情形。那我倒是觉得，就是说我事实上并不是我所，虽然是没错，我在念佛的时候很快乐，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有重，我感觉上，我不晓得老师，我这样，因为老师说都可以讲嘛哈。那我感觉上有时候我会胸口闷。像就是我这样子已经学佛两年的时候，我刚好是碰到我父母亲往生，我父亲往生的时候，我在某某学会共修处在持地藏经的时候，我最记得那个时候是地藏王菩萨圣诞的时候，是农历七月三十号，那个的过程我就是第一次，我是闻到蚊香，闻到香味，檀香味，再来接着那有上品、中品、下品啊，然后到了之后就是闻到尸臭味，再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整个胸口好痛，好几次的时候，我真想是跟我女儿讲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去离开这个现场，但是我还是坚持继续把它送完。但是我那个时候当下我有那种的感觉，就说啊，我胸口痛到我实在真的是无法忍受。我那个时候当下我有一个念头，就啊，我是不会就是这样子而念佛往生，哎，这个也算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还是就是坐下来没有离开。到了我有这种的想法的时候，到了最后到了地藏经下最后一段的时候，慢慢我自己不舒服的那种情形慢慢都就没有了。那
你可不可以归纳一下刚才你讲了有十五分钟时间了，
是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就你叙述这一段你学佛的因缘，所显现出来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
用一句话说是什么？
我是觉得说应该来讲，在我原先的时候，我要接触佛法的时候，学佛的时候，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是觉得我非常的快乐，真的是很快乐，又是很快乐的义工，很快乐的念佛人。为什么会就是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我刚刚有报告三个月、六个月、十个月之后，我慢慢的时候，我自己的身体会不舒服。那我今天是请教廖老师，我必须要怎么样才能够恢复我原来的快乐的念佛人？
好，我们先在这个地方稍微打住一下啊，我重述一下，用我的话来叙述这位学长的问题。第一个我其实会质疑的，我不见得会用我回答哈。第一个我质疑你的问题是说，何谓快乐的念佛人？那这个问题也包含到第一个，你念佛是为了要快乐，那个快乐是什么？第二个，你所修学的念佛法门是什么？你怎么念的？你念佛的目的是什么？第三个，如果你已经在所谓的快乐念佛人曾经有过体验以后，你觉得你的念佛方式是有什么不同，造成你会有不快乐而有其他让自己身体不舒服或者有异味的味道的这种感受？